年纪越大，压力也跟着变大，小心内在情绪到外在环境都可能让肌肤失去修护能力。资生堂国际贵小红瓶与奇迹露，经过日本实验室20多年的研发，独家超导循环科技启动天然植萃成分，快速修护，让肌肤重获新生。一滴看见嫩亮，3天肌底年轻健康。即日起即可免费领取小红嫩亮 CP 3天湿敷试用组，详情请见资讯栏。
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今天这一集很特别，今天我邀请了一位来宾跟我一起录 Podcast。但是在介绍他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他的作品。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其实会聊后丰大桥坠桥案的纪录片《彼岸》。如果不知道这一起案件，或是还不清楚后丰大桥坠桥案的话，其实可以去听上一集，我有特别做了一集分享这一起案件。那在听完之后，你可能会有更清楚的脉络，再来听这一集。那其实《彼岸》这一部纪录片是导演花了5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可能是冤案的案件，整部片其实有116分钟。对我来说，这整个观看纪录片的过程好像是我可以透过导演的镜头非常赤裸的进入这两个人的人生。而且其实在观影当下，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有可能还比当时的他们，同一个时间轴的他们，还知道更多有关于他们自己的案件，或是他们家人发生什么事的这一些种种。那对我来说，其实这一个纪录片有一点像是一个你在新闻媒体上不太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个角度。那今天这一集也是很幸运可以跟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以及 KKBOX 合作。那在 KKBOX 上面听 Podcast 其实是免费的。好的，那讲完那么多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拍摄《彼岸》纪录片的施佑伦导演。那再请导演帮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那个各位线上的来宾，大家好，我是施佑伦。这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所以
但我相信导演应该是关于这个纪录片受访很多很多次了吧？
好，对，有好几次，但是 podcast 这种形式是第一次。
有一个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其实我是没有写在访纲里面的，就是我当初在看到这一部纪录片，我其实看到1/3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所以我想要就是主动邀请这个以他的视角来去记录这个案件的导演。然后我那时候写完访纲，然后想说啊，这个应该很好，就可以找得到人，要就是找到导演这个人了。结果我就在网络上找施佑伦 email， 施佑伦联络方式，然后都没有什么资讯。结果我最后是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导演的，我觉得这还好，我就是有一点挫折，想说 Facebook 这么私人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丢了一点讯息，想说有一点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怎么邀访会从这个管道来找到我，所以那天我丢了讯息，我想说那就等个一天吧。结果大概3分钟过后，导演就回我了。然后导演回什么？导演说我的 email 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的 line ID 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想说哇，也太干脆了吧。
对啊，其实你那天跳出来是那个你知道陌生人的讯息在脸书里面这样子，有时候那个会 miss 掉。其实
会，而且我觉得好险你那一天很快就看到了。
对啊，可是其实你可以找冤狱平反协会啊，他们就一定有我的联络方式。
也是也是。
对啊。
好哟，那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导演，我们就正式来聊聊《彼岸》这一部纪录片。其实这一部纪录片不是导演拍的第一部有关冤狱的纪录片，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部？对。
那你之前有拍过什么样类似的案件的纪录片，可以请你分享看看吗？
如果你指的是冤案的话，就是我第一部跟冤案有关的纪录片是2014年拍的那个不排除判决书。那个是以陈龙奇案件，它是一个性侵案，然后跟 DNA 的技术有关系，所以那个就是 DNA 会不排除这个人，所以片名就叫不排除判决书。那个是第一部跟冤狱平反协会合作的一部纪录片，就是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司法相关，还不要讲到冤案了，应该说讲司法相关。因为在拍摄这个纪录片之前，其实完全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因为我并不是法律系的， 所以那基本上也就是很就是也没有经过法院这样子哦，所以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跟议题哦，所以我是在第一次拍摄不排除判决书才第一次走进去法庭里面，然后在法庭里面旁听这样，我都不知道法院可以自由进出，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以为你要有，比如说你要有什么开庭证还是什么，就是你是
我
证人还是
懂，
你在
其实
进
我也
法
是
院？
做了 podcast 之后才知道的。
对，后来才发现，哎，其实你没事就可以进去旁听，甚至先因为说我住台中嘛，那像台中的法院的地下室都还有那个什么自助餐啊、理发厅啊，而且都比外面便宜，就其实你没事也可以去法院下面
是
剪头
吗？
发，是那个台
你说一般老百姓也是可以进去
可以
享
啊。
用这些服务的。
可以啊，可以啊，就像台中高等法院，就是你地下室有餐厅啊，有理发厅，都可以进去啊。对啊，只是因为一般人会有点却步，是因为你门口有一个那个啊，你进去要
要
扫，
扫，对，
就像机场安
安
检
全
这样
门，
子啊。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呦，你如果不知道，你一定会有点那个就是害怕这样子。对啊，
了解。
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对，就是2014年。第一次拍摄司法相关纪录片，而开始必须要恶补很多知识，因为是原住民平权协会找上我去拍摄纪录片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完全门外汉，所以很多很基础的常识我都不知道，比如说再审，就是那时候不排除犯那个陈龙奇案要再审，我连再审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对，我不懂，我你知道我只要一审、二审、三审啊，什么是再审？
还有更审，对不对？
对，然后是说还有更一审、更二审，这是什么意思？对，然后就开始要去问协会的一些律师们，嘿，他们都是法律系相关的背景，这样我说，哎，什么是再审？可以跟我解释一
其
下？
实我也
就
是
必须。
透过那个后丰大桥这一起案件，得到很多相关的就是专业
法普，
术语，没错。
说是专业术语，可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法普。
我也是，我也是，就是看到一些比较太文言的判决，然后我要把那一条复制，然后后面贴上，后面打什么意思这样子，那的确就会有人解释了。
对，法律白话文嘛，
对。那 导演其
对，
实也有拍过郑信哲的案件，对不对？
对，2016吧，2016年他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没有答应要拍，一开始是就是因为他出来的太紧急了，就是突然的就可能要放人了这样子。那因为过去，因为我是2014年拍《陈龙奇》，我2015年就拍《后风》了，就拍那个《彼岸》了。那2016年郑信哲刚放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协会很紧急，那他就我算是跟他们长期合作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临时说，哎，那个佑伦可不可以先来帮忙拍一下？我说好啊，就是先拍个一两天吧，赶快先把他刚出来的那种情况先拍下来，因为那过了就过了，就拍不到了这样子，所以就先拍了。
结果头洗下去，就真的全部都洗下去了。
是的，他们后来当然就说，那要不要就干脆来拍一下他的纪录片哦？
真的。
好，也可以啦，对。
那其实我的听众多数人都蛮关心台湾的社会案件，所以我相信听到这里的大家应该对于郑信哲还不是很陌生。但是其实刚刚导演讲了那么多，我比较好奇的是，导演你和冤狱纪录片的关系是什么？其实纪录片有那么多种，为什么特别是冤狱啊？
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其实一开始是平反协会，冤狱平反协会找上我。好，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OK，好，就是先发挥我的专业能力嘛，因为我就是拍纪录片的，那这就是我的领域。那我想说，OK，那不同的议题我都很愿意试试看嘛，就是可，因为本来其实拍纪录片好玩，就是你可以试试不同的议题、不同的人物吧，哎，这是好玩的地方。对，那当然很多基础知识要恶补了，是刚刚有说过。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一开始没有想太多，就是只是觉得 OK，不同的议题也好啊，就是反正就从头做功课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拍了陈龙奇。那拍了之后，当然陈龙奇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就是说他也很能说，然后他也情感也是非常丰沛、丰富这样子，嘿，所以作为一个被摄者是很适合的。尤其那个时候是哦，那时候冤狱平反协为什么要开始拍纪录片？其实是因为他们陈龙奇案可能是他们 协会第一个可能会成功平反
的
案件，
案件，嗯，
对，因为那个其实蛮清楚，就 DNA 后来技术因为进步，所以排除它，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应该会成功，所以就在那时候开始救援的时候就开始拍了这样子，
嗯，
对，那成龙岂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吧，拍摄对象这样子，在短时间内他的那个表达，啊，都很好这样子，就可以很就是可以作为开始的第一步是很好的，对，但是后来。那一年拍完短片之后，然后隔年2015年就是六月的时候，就是后丰大桥那时候也有可能开再审，他们会先开一个准备庭，就是准备程序啦，不能说庭，准备程序，就是可能协会有提一个哦 ，OK， 就是力学上可能有什么问题这样子，那法官可能看一看，欸，也许有道理，就把你传过来，或者把那个专家传过来这样子，嗯，来问一问，来决定要不要开再审。就是他们叫准备程序，就是可能就是要不要开这样子，
嗯，
对，那时候他们就觉得，欸，如果这样子的话，后丰大桥案可能也有机会，所以就也问我要不要拍，对，那可能是因为前一年合作愉快吧，对，就我要不要拍，然后我就说，嗯，我那时候没有马上答应，其实我是跟他们说，可不可以先让我见一下。当事人或家属啊，当事人不行嘛，当事人在关在里面啊，
哎，
嗯欸，
所以你没有去接见，还 是
那时候没有，
哦 okay，
第一次没有，后来有，但是第一次没有，第一次我就说，那我从因为如果在里面，我刚开始拍绝对拍不到他们两个嘛，
对，
所以我就说那我可以看看家属，我想跟家属聊一聊，所以第一次我其实是协会安排，然后我去了后里跟两边的家属一起碰面吃个饭，一起聊聊这样子，对，就是。等于是我看他们的给我的感觉，以及他们也在问，就是他们也在问说，那拍纪录片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
对啊，因为其实你跟一般人说拍纪录片，其实大家都是似懂非懂啊。纪录片什么是纪录片？对，就是可能会比较像是他们的理解，可能会比较像是新闻深度报道之类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对，
真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所以他们也会有疑惑嘛，那所以都会需要碰一次面这样。那后来是碰了那一次面，我觉得。欸我觉得应该可以拍，对，我觉得应该可以拍，我就跟协会说好，那我就来拍后丰大桥案好了。那当然拍了就是开始六月之后就找时间去接见这样，只是我具体时间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开始拍了之后就反正就因为他们必须要把我列入他们的朋友名单，我才能去见，我才能去接啊。对，一开始先写信啊，就是说，哎，欸，你可不可以请他把我放到名单里面，我才能去看他这样子。对，
所以你也有经历那个写信的过程？
有，就是但是很因为其实因为是协会在居中协调，所以其实这部分很容易，
啊，
相对来说跟其他片子建立关系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他们的
已经有信任感了。
对，都是协会救援，所以对协会当然有信任感。那协会。就是说要拍纪录片，然后请我来拍的话，那他们基本上是就是一定是绝对的信任，所以就不像别的片子或别的拍摄对象，有时候你必须从建立关系开始。那冤案这边因为是跟协会合作，就比较不会有建立关系的这个阶段，就是已经有关系了。对，
了解了解。那我好奇，这整部片从我们先不要讲刚刚的前置好了，就从开拍那一天，然后到后续的剪辑，然后到播出，总共经过了多久啊？
哎，好久，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会那么久，因为不排除拍了半年就短片就拍完，然后还又拍了一年拍完长片版，就是30分钟版本是半年，然后一小时版本是再拍了一年这样子，所以后丰那时候真的没想到会拍那么久，那时候想说两三年差不多吧，对，他是从2015年的六月开始拍，然后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我就试着要剪看了，
嗯，
但是试剪过剪不出来，就是就放着了，就决定休息，嗯，再放一下好了，然后好像到又拍了一年吧，等到2019年才又开始比较认真的去剪，然后剪了可能有一年多，因为剪到2020年的年底吧，我记得2020从2019年剪到2020年的年底的一年多。然后到播出的话是2021年才那个釜山影展做世界首映嘛，釜山影展10月嘛，2021年的10月才做世界首映，然后台湾首映在金马影展11月这样，然后公共电视是12月，
是5年多了。
你说到播出来到剪完，
到播出
不止啊，2015六月嘛，然后16、17、18、19、20、21，6年多，
六年多，
如果到
但是其实我刚刚心里想到的是，这一整个程序六年多，但其实现在这一起案件它也都还没有就是完全结束，已经过了20年了，所以，没有，其实就是题外话，只是觉得啊，有这个时间上的比较，就会觉得大家都很辛苦。
对啊，没错，你说的就是我们都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一张想，就是说，哦，我们做了好几年了，怎么都剪不出来？然后有时候就回头在想，那个当事人已经
在
从
里面。
2002年到现在，就算不在里面，也还一直在案件里面这样。你说，那他们也20年了，就是很可怕，当时20几岁，现在都40几岁了，
真的。
对啊。
对啊，好，那我们就聊完前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纪录片好了。但其实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对于这个纪录片的了解，但我又不想要太剧透，所以其实我刚刚有稍微分享了我对这一部纪录片的一点点感觉嘛，在这里我想要在以不剧透的前提之下稍微讲一下这个纪录片的架构，因为它待会会跟我想问导演的题目有一点点关系。那其实这一整部纪录片的开头，它是先从案件中的被告王其正跟洪世伟这两个人作为开端，那再来有陈述了案发当晚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是介绍了王其正跟洪世伟他们的家人，也就是王其正的妈妈跟洪世伟的妻子以及小孩，还有他们家人的日常生活等等啊。那其实纪录片里面也有提到，这一起案件其实先是从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刚开始是不起诉的，一直到被害者的家属申请再审，提供了证人王青云的证词，才又翻案。那导演也记录了冤狱平反协会请专家们利用了很多科学，像导演刚刚有提到力学啊等等，去提供各种证据证明王其正和洪世伟没有犯案等等的司法调查。而到这个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记录了王其正放假，洪世伟假释，然后2019年高分院改判无罪。那在我看来，我的感觉啦，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是渐渐的一直往一个比较光明，让大家在看的时候感觉比较轻松的方向去递进的。所以之所以讲了前面这个一大堆，其实我的问题是想要问导演，你在剪辑上有刻意去调整这些架构吗？还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按照时间轴拍多少剪多少，然后最后以时间轴的递进去呈现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部纪录片？
一定是有刻意调整结构的啦，因为其实没有拍多少剪多少这回事，因为拍很多啊，剪进来就一点点而已，就是那个剪接比，我们说剪接比就是你的拍摄素材量跟你最后剪出来的东西嘛。那剪出来现在虽然看起来片子很长嘛，就是将近2小时这样子，的确是这个长片，但是你想想看，我那时候拍了几年，就是你知道我素材量有多大，这样子，就是不可能每一个事件都放进来。对，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最苦恼的是，就是在剪辑的时候最苦恼的是，说我到底要怎么结构整个影片？因为我刚刚不说2018年，我有先试着剪剪看，我发现我剪不出来，因为觉得素材有点散落，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像监视器一样一天24小时都一直待在他们的身边嘛，我们还是有些会有拍到，有些会漏掉这样子。然后我说散落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有点发现找不到一个，就是没办法这个素材接着这个素材再接那个素材
串起来的骨干。
对，然后观众不见得看得懂，就是如果你单纯这样串，然后后来发现必须找一个形式吧，你必须找一个形式去让这些散落的素材串起来，这样。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是我2019年又第二次重新振作再开始剪，然后一直到2020年的年初就在想那个到底要怎么串起来，然后后来才就是片子里面我用我自己的旁白，就导演的旁白不多，但是我有用自己的旁白。那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需要串这个东西，所以加了导演旁白。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做导演旁白，
但是导演，我觉得旁白跟你加的字幕都非常的画龙点睛，
就是其实就是缺的那些素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字卡跟那个我的旁白，就是因为我缺的地方，所以其实修正了很多次啊，就是那个字卡的，比如要放在哪里，那或是字要写什么， 要写多少，因为字卡不能写太多嘛，写太多会有时候会干扰那个，就好像在看 PowerPoint 的，就不是在看影片的，所以字的数量、内容都要斟酌。然后旁白也是，就是我讲话的语调，或者是要讲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个其实都修正了很多次，因为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第一次配旁白，所以其实我是很不熟练的，所以我试了好几个月，才最后找到一个可能一个讲述的声调以及角度以及内容，就调整了非常多次了。对，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以前从来没配过旁白的。对，像成龙其实就完全没有旁白，对，他要补中间的东西是用字卡去补的。那时候在剪彼岸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全部用字卡，因为我会稍微觉得稍微少了一点点什么情感。对，所以我后来就用我旁白去调。那调了之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年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后来旁白我用的形式是我用好像在写我的拍摄日志，就是我的旁白部分是，因为我做纪录片，我通常每天拍完回来，就是我会简单做一下当天的拍摄日志，把我当天的感受写下来，因为之后看待我可能比较可以回想起那一天的感受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好像这拍摄日志，就是拍摄第几天，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去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去做。对，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时间轴也是从，就变成说，当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变成说你会从 OK，那就那个年份的字卡就2015年，一直到影片里面了，2015年就一直到2019年这样子去呈现。啊，当然就会去想说，你就。但是比重差很多啦，因为2015年是可能开再审的那段时间，所以比重非常大。然后我记得是2018是不是还是2017啦？2017还是2017的样子，好像是就是那个在片子里面只有短短的一颗镜头，因为就是一颗桥片过去的一颗镜头这样而已，短短的。对，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一年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认为是 OK 的，就是因为观众才可以理解到啊，原来真的就是2015年、2016年，然后真的等整整就是等了一年，完全案件无消无息，就是等了一年，然后2018年才又真的开再审了，然后红色被放出来，就是啊，他是先假释完，马上没过没几天就开再审了，然后就是的确2017年没有发生什么，但是也就只有一颗镜头交代了2017年，大概就10秒钟吧，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感觉到啊，真的很可怕，就那一年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就是法院完全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就这样，所以比重不同，它也是符合那个就是现实的情况是这样，就是 OK 那一年的确就是那个样子，对啊，所以这大概整个结构是这样来的，只是说就是说你说有没有像剪接出来拍摄有没有像剪接出来那么顺利，其实。一点都不顺利 因为拍摄的时候你其实会很着急啊，就你说你我刚刚说的回到2017年的时候，我那一年真的完全不知道拍什么，我应该说2016年就已经不知道拍什么，因为2016年就是案件被驳回之后，就再审的申请被驳回之后，然后我该拍的也拍了，然后两个当事人还在里面啊，家属这边也拍的差不多了。我都不知道再用什么理由去找家属了 然后那个我也去找了，就是死者家属嘛，啊，就是被拒绝这样，就是能做的我也做了这样子。我那一年真的2016、2017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你知道还没拍完，因为就是根本才开刚拍个开头而已，所以一点都不顺利啊，就是那时候还一直在想说，怎么办呢？
到
然
底
后
还有什么可以拍？
好像也没办法，就只好先去过别的生活。因为我们很，就是我们纪录片工作者，有时候你是斜杠嘛，你是不止在拍纪录片，你可能像蛮多人是同时在大学兼课嘛，兼课教书这样，那或者是做什么别的事情，所以就 OK。那时候真的好像也只能等了，就只好拍拍别的片子，然后斜杠做其他工作这样子，就只好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当然是很慌，但是好像也做不到什么事情这样子的。
对，其实导演刚刚有提到，拍摄的过程中真的有像剪辑出来这么顺利吗？其实这个也是我在写访纲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即便是我们心里都知道一定不可能那么顺利，但是我还是想要把它放进去访纲里面的一个访题，即便是在观看的当下，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它的那个递进是让心情 观影者的心情越来越轻松的。可是其实就跟导演刚刚讲的，2017年只有一颗桥骗过去的镜头，因为那一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我们是以一个观影角度说，哦，2017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当事人或是当事人的家属在那一年会有多煎熬，就跟导演刚刚分享的，你想要做什么可是你什么都做不了，大概是那种感觉吧。那下一个问题其实就也是回到这一支纪录片本身，片名取的是彼岸，那想要问问看导演，彼岸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是以这个命名方式先去取名的？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片名，一开始
是
另外一个。哦、对啊，因为我申请那个这部片，我申请文化部的补助嘛，那是补助都要有丢企划书嘛，所以那当然有个片名这样子。对，但那时候是初期啦，好像是2015还是2016年丢的，哎、欸，就第一年拍摄没多久，我就拍了一些素材，我就丢补助了，然后。那时候就写了一个片名，但是当时当然有自己的想象啦，但是一直到我最后剪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片名就第一开始那个片名是一开始的想象，但是后来当然拍了很多年，然后当然那个片子跟我想的会有一些出入嘛，跟我一开始第一年的想象会有一些出入这样子，所以呢，后来觉得这个片名就是一开始那个片名不太适合现在剪出来的东西，就是 那是比较想象，就是导演想象的比较多的。后来那就我就重想啊，就重想，哎、欸，那到底这个片子或是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的家属，到底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从这里去发想片名这样子。啊，当然我感受最深的，如果是从王妈，就是王家人王妈妈这边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跟我讲那个。给世因果那个轮回啊，那个他的宗教观其实很吸引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迷信的人，可是我也不会说王妈妈是迷信的、欸，就是他是一个很虔诚，有种很宗就是宗教信仰很虔诚的人。可是因为我们一般用迷信这个词，感觉好像带着一点点贬义的感觉，
嗯，
对。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看王妈妈，就是我其实对于他的那个很虔诚的那个东西，就是令我很着迷的。就是我想说他迷信，可是我不是要用负面的词或是贬义的词，就是他很虔诚，应该虔诚这个词比较好啦。嘿，对，然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这也是给我里面一个很大的感觉，然后因为里面关于人的生死，关于轮回，然后我就在想说 OK， 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一座大桥上嘛，桥的意象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 ，OK， 我们说如果人过世了嘛，要就是彼岸，就到了那一边这样子。啊，当然这边倒不是指过世，是说好像你经历了一定的磨难之后，到达了对岸，就是跨过一个也许河，跨过一座桥，你到了对岸，你会留下，你会带来什么样的心情？那也是红世伟的太太，她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里面有一段对话，其实在当时是支撑我。可以拍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剧透应该没关系啦、
没关系。
对，有一个场景是就是另外一个当事人洪世伟、哦、他是等于是朋友，他是蛮无辜的，就是、他是跟这个女就是死掉的女生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因为他在现场，所以他也被以共同杀人罪被判刑入狱，这样就是还蛮无辜的这样子。对，但是他的太太，所以他的太太是就是独立在他被关这几年独立照顾两个小孩子，而且这个其中一个小孩子还因为得了白血病，就是必须常进医院化疗这样子。对，那可是呢，就是我记得在哪一年呢、啊？应该是2017年哦，17还是18，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拍他们在医院化疗，然后后来就是小朋友在病房里面。对，在旁边啦、啊，在旁边休息吧，还是在哪里？总之就是我跟妈妈有一段对话，就是有提到说，就是那个小朋友，就是白血病的小儿子、啊，然后就是问他说，就是爸爸为什么被关在里面这样？那他就跟他解释了说，哦，爸爸就是晚上不回家，跟朋友在外面啊，才会被牵拖进去案件啊，然后那。然后呢，就是他就是有 问了一些这个小孩子这些问题，那这个小孩子回答都跟他爸爸当时做的事情啊，比如说看到人掉下去要应该要打119、110这样、
嗯、
叫
我会去救啊，我要帮他啊，
对，我要去帮他，就是救人这样。那、
嗯、
但是问妈妈最后问了一句话，问这个小朋友问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再发生一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做，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说哦，我还是一样会救他。就是这个其实当时非常非常打动我，就是即便他的爸爸因为这样子因为救人而反而被误认为是害人而被关起来，但是如果让这小孩重做一次的选择，他还是因为哦，因为有人需要帮忙他会选择救他。也许这小孩子没有想太多，他就是很直觉性的回答，可是对我来说他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就算他是直觉式的回答、哦、那可是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大人有时候反而会想很多，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被问这样的问题，我搞不好不会这么直接的第一时间就说、嗯、我还是原来就没有这么单纯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可能还会说嗯，可能看情况、欸、之类的，
或是可能看那个人是谁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你会想很多，可是他就是毫不迟疑直接说、嗯、我一样会去救他，就是很天真，可是这个天真反而提醒了我很多事情、嗯、就是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就是你看到需要帮助你就是应该去帮，你不会去想那个后果，然后所以我觉得非常打动我，所以其实同这个彼岸其实同样验证在洪家人身上，就是我觉得即便他们经历过了这些，可是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妈妈一定是用爱的教育在教育小孩，他如果用恨在教育这个小孩，比如说你爸爸就是然后，所以我让你怨恨这个世界，怨恨所有的人，这样子，不就让我们家变成这样子？那这个小孩就不会被讲，就不会讲出这样的回答。所以，即便是这样，这个妈妈也是用爱在教育这个小孩，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回答。所以，那个东西很，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打动我。然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整部片其实它应该是走向温暖的感觉。
嗯，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 OK， 的确就是那等到看完片子或者经历过这一切，就是对岸到底有什么在等着我们？那我觉得看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是希望啊，就是然后是孩子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对，所以才取了这个片名。
嗯，既然导演都稍微微剧透一点，那我也要想要分享一个其中我真的也觉得感触很多的片段，它其实在最后面结束，然后应该是罗世祥律师要搭计程车去，我不确定要去哪里，但是应该是你跟他一起，然后他遇到那个司机跟他讲说哦，我家的家人也曾经经历过这种冤枉入狱的相关的事件，他说你们在做的是对的事情，这一趟我不想要收你们车费，而且他已经在最后了，你没有想到他在最后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punchline 是发生在别人家的家庭，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然后做收尾，是一个非常看完我觉得尤其是那一幕吧，看完就会觉得哇，原来就是事情还是因世界还是这样子运作的。
那一段通常是观众会笑的地方。
什么？
那有
什么好笑的？
没有，就是那个司机大哥，他不是说那个什么啊？你们等一下下车，就是我载你们不用钱，对吧、啊？对啊，那一段其实蛮就趣味性来说是蛮趣味的，
嗯、
就戏剧性是很够，因为怎么会那么刚好坐到一台那个没有安排好的嘛，就坐一台计程车。然后他问我们在干嘛，我们说哦，我们在拍纪录片，因为他是源于品牌协会的律师，执行长这样子。然后他突然讲他的经验这样子，就是那个没有套，可是实在太戏剧化了。就是他又讲的那个嘛，就是说我就是要我们就是直接下车，他要免费载我们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边通常是观众还有蛮会笑，就是会心一笑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讲那么多，大家可以真的去进场去感受一下那个最后一幕的，到底是有趣味性呢，还是跟我一样有被震折到？
那个不是最后一幕啦，那个是很靠近后面，但还不到最后，
还不到最后，就很靠近结尾了。
对对对，很靠近结尾。
OK。那一样是想要问一下导演在创作上的经历，就是虽然是纪录片，但是有没有曾经，毕竟刚刚说的拍摄期间总共是6年，你有没有什么素材或是片段是没有收入进本片，可是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非常难忘的片段？
有一个 片段，其实我那时候在跟我姐姐是讨论一个，就是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也记得有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素材一直找不到。对啊，就人的记忆真的很有趣。好，我可以讲一下这一段，就是有一次，可能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吧，我跟着那个洪太太、黄师姐哦，洪太太，她就是要带，因为他们化疗分大化疗跟小化疗，就是大化疗就是那种可能是要过夜的，哎，你前一天就必须住院，然后隔天做大化疗，哎，那我记得有一次跟拍他们做大化疗，那大化疗就是因为过夜嘛，所以就是你要也要有过夜心理，好，那等于是那一次就是洪太太她带两个儿子，好。然后停在停车场，准备要去就是去病房。那你知道，就是行李很多，因为两个小朋友再加他自己三个人的那个过夜行李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拍摄者，你那时候当下就要判断，就是说我是该拍还是要去帮他？对，我是该拍还是帮他？这我相信很多拍纪录片的应该都遇到同样的状况。哎，对，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没有料到啦，没有料到这次是大化疗，跟可能会有那么多行李这样子。如果多看第二次，可能就知道。但那时候第一次看，所以当下就判断我该拍还是该帮他。然后我那时候下的判断是，我拍，我先不帮他，嘿，就是我就是真的看着他，就是一个人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然后牵着两个小朋友的手，从停车场一路走到病房。对，我就是拍，对，但是等到一到病房拍那一段拍摄结束，我就跟洪太太解释一下，我说哦，我刚刚没有帮忙你拿行李，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拍摄这个画面，以及说我觉得可能你平常也是这个样子，就我们就算没有来拍，你可能也都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刚刚就先拍了这样子，我就说哦，不好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拍摄，我一定会帮你拿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然后就这样解释完，他就说啊，对啊，没关系，我知道，说对，OK，我没问题这样子。哎，所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你下哪个判断都是 OK 的啦，就是说，就算你当时决定要帮他拿，好，那可能那一天的画面就不能用，那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那就是第二次再来拍，就是再找一次机会。但是我当时下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化疗的尾声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然后第二个判断是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生死相，就是生命相关的一个，就是说我今天不跟他不帮拿不没有帮他拿行李，并不会导致他可能有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 OK 的，就是我只要事后跟他解释一下，应该还好，凭我们已经认识那么久了，我想应该还好。对，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我不马上出手救他，救他就有可能有
受
会受
伤，
伤的情况。对，所以我下的判断是这样子。对，
但是后
但
来
是
没
呢，
有找到那个坎。
对，就是这个，这又是很疑惑的事情，就是说，奇怪，为什么找素材的时候，我就跟剪师讨论了，我说，那个印象，那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可是找素材
还是
就
没有
找不到，
roll。
这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很，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人的记忆真的很不可靠。
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你后来那个解释，说不定有增加了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情感上的连接。他可能觉得哦，你是一个就是专业但是有礼貌的人，什么之类的。你失去了那个片段，但是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这个对啊，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我，因为我觉得拍久了啊，因为我们都不是只去拍一次两次，我们都其实都拍了好多次，所以我觉得其实。拍摄人家的同时，人家也在观察你了，对啊，就是人家也在观察你到底在拍，你或者不要说你在拍什么，人家也在观察你这个人
人品。
人品，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讲人品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讲，因为人家可能不会说你，人家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到说知道你在拍什么，可是，就算不知道你在拍什么，在跟你相处的情况下，也可以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看他们。
当
我
然。
觉得是看得出来的，感受得出来的。有就是说，你就像我们纪录片常常拍一些弱势族群，好了，哦，今天不要讲冤案，比如说我们讲身心障碍者，好，哦，就是可能身体有缺陷的或者身心障碍者，这是很明显的。然后有时候你其实他们更敏感，他们更敏感到来会就是。来跟他们接触的人，到底是来利用他们的，还是来， 还是来真的跟他们做朋友的，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心态，我觉得对方是很容易看清楚的。
嗯。
所以你今天拿着摄影机，你在拍摄，你是用着什么样的姿态在看的？我觉得人家是看在眼里的。
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的吧。
是，我觉得是，但是有时候拍纪录片的人自己很白目，他不见得感觉到自己。对啊，不
好，
好说，不好说。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一样，还是要回到我的观影心得，就是其实我自认为我还算是一个喜欢看纪录片的。是一个喜欢看纪录片的人。那其实，在《彼岸》里面啊，我觉得他收录了很多沉默的镜头，像是导演你在纪录片刚开始，你有在洪世伟他太太开车的时候，你问他一些关于他先生案件的问题，或是他家人的问题。那当然，你刚好也有在就是配旁白的时候有提到，这是你们刚认识没多久，那你们两个也都还在熟悉彼此吧，这样子讲。所以在那个车上的沉默，我觉得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其实不只是洪太太的这个沉默镜头，其实在王其正的妈妈，她在应该是佛堂前面很多次的访谈，或是王其正跟洪世伟两位，他们两个在他们总共三位在受访的时候都有出现这样子的沉默。那你可以说他们是因为你提出的问题在思考，或是其实是针对导演提出的问题。还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去回答。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些不同的沉默，他们都有不同的意义。你在剪辑的时候是有刻意保留这种沉默的片段吗？那如果是有的话，有特别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感觉吗？因为如果是一支片，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想要掌握它的节奏。但我觉得这个沉默的感觉是。特别在这一整支纪录片里面有突出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比较主观的感受。
是，不是你主观稿，是我刻意剪的，嘿，是我刻意剪
我真的是太棒了。
的，嘿，对啊，是我刻意剪的，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开始做剪辑，我们会去回想，我会去回想到底那一次对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其实啊，我觉得人的访谈讲话内容其实不太容易被记忆下来，事后要回忆不太容易被记忆，反而会想到那次的访谈的氛围，或者是他给我的感觉，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发现，蛮多情时候的访谈都会是，他们不是那个叫沉默吗？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掉到某一种情绪里面这样子，然后就不讲话了这样子。对，我发现那个是给我感受最深的。那因为其实拍了这么多年的纪录片，其实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我对访谈是蛮，叫怎么讲？对访谈是蛮
正面的还是负面？
负面的，负面的，
避讳吗？还
不是
是？
避讳，不是避讳，我对访谈是蛮疲惫的，
哦，OK，
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访谈只能讲出表面的东西。只能讲出，他想好的答
或
复。
是被问过很多次的回复。
对，所以后来其实我越来越在意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到底如何讲述这个话。就是当我在访谈的时候，我其实后来比较不在意他讲什么文字内容，我比较在意的是他是如何讲述这些事情。嘿，就是他是怎样在讲述那一段事情这样子。哦，所以后来我们在剪的时候啊，在剪彼岸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他们给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比较是他们其实反而就是那些无语的时刻，讲不出话来，或是已经无语的，就是因为我的问题势必，因为他们都会让我问嘛，但是有些问题，就是讲的就会回到伤心处，想到伤心的回忆。然后，但通常我不会一直追问，就是我会先等他全部讲完，甚至他掉入某种情绪的时候，我也都不会马上问问题。就是我不是一个太害怕沉默的人，就是在现场的，在访谈的现场，如果对方停住了或不讲话，其实我都不太恐惧，因为我不是菜鸟了，所以我不会害怕那个空气凝结的瞬间。对，就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正常的，就是当他们讲到那个回忆那段回忆的时候，突然掉进某种情绪，或者突然在想那个事情，或是就是真的是，那我通常就是时间就是留给他，就而且我跟我摄影师很有默契，我们合作很久了，就是他也知道就是揉着就对了，揉下去就对了，就是事后再说这样。那通常我都会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他回过神来，因为你知道，人如果回过神来，他就会眼睛看我一下，
嗯，
就是因为我就在摄影机旁边嘛，对，他如果回过神来，他就会看到我，他如果还没看我，就代表他还没回过神来，就还在那个情绪里面这样，
嗯，
对他通常是回过神来，就是眼睛会看我，或者是就说，哎，那你还想问什么？然后那时候我才会接着下去，所以他如果他没有主动的话，通常我会一直让他沉默，就是不，我觉得。讲沉默好像词也不太精准，就是到某一种情还掉在某一种情绪，我就会让他继续在那个空白里，或者在那个他的空间里，
他自己的空间里面，
对对对，我就会留。嗯、那那个东西，就我刚刚说回到简介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是反而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把那种感觉传递给观众。那 OK， 那最后就是。剪得像是片子里面那样，就是可能到了某个问题，他回答完，他沉默下来了，我就留了一个很长的沉默的片段，或是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我在现场的感觉。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拍，比如那一场拍完了，然后回程车上，就是回台中的车上，跟那个摄影师在车上聊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那个有时候话题非常沉重啊，就是我们刚访完王吉正红孙，那话题很沉重，沉重到你知道，连我们两个刚收工从后里要开车回台中，我们在车上也都一开都不讲话、
嗯，
就是因为
你们也掉进那个情绪里了。
对，或这是一个，或者说你不太知道怎么承接他的情感，因为那个很其实蛮重的，对，然后不太怎么，然后这个我也就是沉默一阵子，然后才跟摄影师说，就是哇，这个、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消化这样，而且的确我刚才我不知道怎么消化，就是刚刚他的那个情绪这样子。对啊、
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其实蛮开心，我有就是至少有得到你刻意在片里面做的这个剪辑，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沉默的点对我来说真的也是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进场去看纪录片的话，当然纯享受纪录片本身，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两个刚刚讨论到的那个导演想要呈现的这个样子。然后其实讲到沉默，尤其是洪世伟在也是快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他自己的妈妈，然后那一段我真的觉得最后那个沉默是。最长整个116分钟里面最长最长的沉默吧，然后也你因为在看的时候你心里也有预感它快要结束了，我觉得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真的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用话或是用文字来陈述的，拜托大家就是进场去感受一下。
嗯，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刻，就是我们里面的当事人，他真的也无语的时候了。无语的时候，我们说无语问苍天嘛、
嗯，
就是他真的也不知道他到底做错什么，然后妈妈过世后竟然都还不能回来。
我很感谢你有刻意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片段留下来，让他非常有机的呈现给观众知道。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也想问导演，你刚刚有提到这一部片纪录片。彼岸他在世界首映是在釜山影展上面放映嘛，那我在想虽然韩国是也算是亚洲文化，但是他们的亚洲文化可能对于纪录片里面的庙宇啊，像你刚刚讲的虔诚啊，这些东西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理解，但是因为刚刚我们在录制之前我有问导演，当天也有一些 Q&A 的桥段嘛，想要问一下在釜山国际影展世界首映的会后Q&A 的时候有没有收到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问题。
有两个，有大概有两个问题，其他的可能就差不多。我记得那天被问了可能六七个问题了，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就是有人问，就是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宗教仪式，对，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出现这么多。那这个是我在台湾做映后比较没有被问过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观众就在这个文化里了吧，所以很习以为常，就是
对里面出现了很多阵头跟舞狮，尤其是跳装的那一种舞狮，这个其实真的是如果我们不去刻意看，在生活中真的很少看到了。
对，很在中很好看，可是我们的观众也没有问啊，就是他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很就是就算生活中很少看，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很自然吧，因为可能新闻就会看到马祖绕境或干嘛，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很自然，所以。我在台湾放映过这么多场，没有人问我过那个就是宗教仪式的问题，
嗯，
但是在釜山就被问了这样，所以这是就是他们会好奇这个东西，就是可能跟在地文化有关啦，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是，有一个观众问我说，他说导演你应该是冤狱平反协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吧，因为我猜他这么问是因为他觉得可能怎么会拍到这么多片段吧。
嗯，
就是素材量或者是拍到的事件还蛮多的，所以他直接就以为我是，但他想跟我确认一下这样子，他可能是就是我刚刚说他觉得可能拍到事件很多都拍到这样，他就说哎、你应该是协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吧，我说不是，我就是跟他说对我不是，但是我们长期合作了，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第一部片，就是不是跟他们合作第一部片的，所以才会有你的这个感觉这样子。
嗯，
对，这个印象也蛮深刻的，因为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对，但是我相信他会问，是因为我猜测他可能也是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
哦，
所以他会这么，
okay，
我可以想见得到他的背景可能也是，所以他
以一些比较技术上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就是
对，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的。
嗯，听到刚刚那个问题，我有想要引用洪世伟在也是蛮后面讲的一句话，他要说谢谢导演记录这一些片段，然后也，我忘记是金马映后还是电影后面了。
金马映后
。哦，OK， 我刚刚那我引用的是金马映后洪世伟讲到一句话，他就是说谢谢导演记录了这些片段，因为在里面。那个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原来家里发生了这些事情，甚至是他可能知道小朋友需要接受化疗，可是其实电影里面有呈现了洪世伟的小儿子在接受化疗的那个挣扎，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连我没有小孩的人我看了我都觉得非常揪心的一些片段。那身为爸爸的透过导演的镜头或导演的角度去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又回溯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那句话在金马映后，因为我后来有去看了一些影片，然后他讲的这句话也对我来说有算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对于我们说台湾社会或是对于洪世伟跟王其正他们本身或是他的家人的一些贡献吧。
嗯，我也讲讲这部分好，因为其实我在那时候在现场听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了。就是我其实没有套好的，你知道，我们没有套好的，对，就是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并不会去说你要套好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纪录片啊，其实最担心一点会是我们的被摄者会不会最后对我们剪出来的片子不认同，或是说觉得有损自己的形象，然后会说你要不要问导演说你要不要把某一段剪掉。
嗯，
所以在没有给他们看过之前，其实都很难去预测他们的反应。啊，虽然他前面都让你拍，可是我举例像你看，因为在片子里面，其实洪世伟是哭得很惨的。
嗯，
就是在他受访的片段的后面，就是那个
很长的沉默，
很长，然后他是有流泪的。
嗯，
那你说一般男生有的如果比较怎么讲，就是
爱面子吗？
爱面子也是，或者说希望自己脆弱的一面不要被显现出来。可能有的被摄者就会跟你说：“欸，导演，虽然那天有让你拍摄，可是因为我掉泪，
啊，
可不可以
啦？
可不可以我滴咖一段咖掉，会不会那？就是可能会这样想啊。其实
坑一下贼啦，
对啊，就是有可能的啊。其实而且这个可能还是常态的，就是对。可是那天播完之后。就是洪世伟他讲的是，就是他很谢谢我帮他记录这一切，当然是我很谢谢他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没有，他就他即便在片子里面是有脆弱的一面被呈现出来，可是他并没有说哦，导演你这样做不好，或者说你那个那样子也会剪掉这样子。他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有被他认可，就是说 OK， 我把他很真实的那一面给做出来了，这样子，就是那个是让我觉得， 感受蛮深的，因为你知道11月金马影展过后，12月的就是隔下个月的12月30号，这部片就在公共电视的纪录观点播了。
嗯，
那在纪录观点播的时候，就是他还，你知道他那个洪世伟，他还就是还有在脸书 po 说，哦，现在要准备要放那个有跟我有关的纪录片，就 po 在脸书，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我看到他自己 po 的，我记得还想说，所以你是要请朋友来看你？
我记得你的脸书贴文是不是有说他们是在庙口搭那个
大荧
幕？那
个是王启正，那个是王启正。洪世伟那段我没有写在脸书了，但是他自己写在脸书，我心里就想说，你哭在里面哭的那么惨，你还要大家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见的说，不是只有拍摄到脆弱，而且拍摄到很可能真的其实蛮真实的一面，而他也认同这个脆弱是 OK 的这样子，所以那个部分是让我觉得 OK， 他讲这句话让我觉得 OK， 我做的事情是被认可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哦那。就让我觉得 OK， 这一切是很值得这样子，对啊。
嗯，那其实到这边我们访谈也基本上快要到尾声了。可是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帮自己问的吧？我想要问导演，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或是你有没有正在持续做什么创作，是可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是接下来，或是接下来我们讲彼岸的动态好了，这样讲。关于彼岸就好。
为了下一部片的计划，因为现在正在很前期的创作啦，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成案，所以我这种情况我们不太爱讲，因为万一最后不成就很丢脸，
爱面子。
对，所以这个就先不讲了。那彼岸其实目前不太能在，因为这样，就是他们的后丰大桥案这个案件其实还没定验，
嗯，
现在还在最高法院，
对，
就在三审之中，所以其实以影片来说，我们不会做太多大肆的宣传，就是因为这刚刚有说嘛，我们是跟协会合作的片子，那协会在处理这些事情其实都比较保守，保守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说，因为我跟协会合作了很久，我们彼此也都问过，就是说，通常在案件还没有定验之前，比较会希望法律的事情法律解决，
嗯，
比较不会说要动用媒体或者是动用什么其他社会声援的东西去救援一个尚未定验的案子。因为我刚说尚未定谳，就是说他还在审判期间，然后我们不会希望说哦，去透过什么关系或透过什么动员什么
力量，不想要干涉，
对，就是觉得
相关的东西干涉太多，
对，会觉得法律的事情，法律先能解决是最好的，
嗯，
除非它是一个死刑案件，就像当时郑信哲案，或者是现在邱和顺案。都因为当时他是一个死刑案件，再不动用社会声援，可能就要被执行，人死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嗯。所以你会发现，郑信哲案或邱和顺案社会声援的动用比较动员比较大，这一定是大家也比较认识这些案件嘛，这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那后丰案一直都不是一个死刑案件，好，然后即便现在也不是定谳案件，所以在这部分的策略上其实都会相对保守一点，所以就变成说即便有这个纪录片来说，目前也仅止于比较像是影展这一类，或是比较是放在就是你知道放在纪录片这个范畴内，而不是放在假设以司法纪录片来说，目前还没定谳之前，我们还是放在纪录片这个范畴内，比较不会说哦拉到司法领域去 ，OK 什么就去讨论这个东西
，OK，
对，所以比较是这样子的状况了。
嗯，那刚刚导演有提到影展，所以最后就是彼岸这一支纪录片，你听到这里的话，它会在5月8号跟5月10号的下午3点，在台北的华山光点一厅有播映这一部纪录片。那刚好也是跟国际纪录片影展合作。那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场次也会有映后座谈，对不对，导演？
两个场次都有映后座谈，
对，5月8号跟5月10号，那你会出席吗？
啊，当然，当然会。
那还有其他人会出席吗？
其他人哦，其他人应该没有，应该只有我而已。
OK， 好，所以如果听到这里，我刚刚以上问的所有问题，因为其实有一半都是我自己好奇想问的，那如果你看完纪录片，你有问题？或是你跟我一样问题很多的话，就欢迎到这两天，然后就是勇敢的举手，我相信导演一定会 也是会像今天一样这样子回答我。然后其实听到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回馈想要送给听到这里的你们，感谢你们听到这边。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这里有提供6张票券送给大家，那详细的售票时间跟怎么赠送票券可以密切关注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官方网站或是我的 Instagram， 我会再持续帮大家更新。 OK， 那其实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导演当时非常这么快速的可以回答我讯息。然后我想我们下次见面应该就是在华山光电现场了，我会在
看吗？
会啊会啊。你知道其实我后来因为为了写访纲，我不想要在，我看了两次，其实在这之前我看了两次，但是因为我写完访纲然后看完判决书，我得到 不同的角度，我很想回去再看一次，但是我是跳着看的，因为我不想要打，这怎么讲，我想要把那最好的那一次经验 留在
戏院吗？
对，留在戏院里。所以我那第三次我是跳着，因为要写访纲所以看的，所以我就我们现场再见吧导演。
你是要看礼拜天还是礼拜二那一场？
你不是两场都在吗？
对啊，那你总不可能两场都来吧？
我在跟你说嘛，我还没决定。
OK OK，
嗯，那就再重复一次，是5月8号跟5月10号的下午3点，在台北的华山光点一厅。然后就谢谢今天导演的受访。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你的邀请，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对我来说也算是突破一个舒适圈吧。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很推荐大家这两天在播映的时间可以播空进场去看这一部纪录片，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相信像导演刚刚讲的公视一定也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那我会密切关注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播映的消息，然后在我的社群跟大家分享。我的 Instagram 是 She Tells True Crime，或是打他说犯罪就有了。那如果大家喜欢像类似这样子的创作的话，请大家给我一点回馈，因为毕竟我也是新的尝试。然后在这里虽然我刚刚已经跟导演说拜拜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心情好像还没有到完全平复。首先是真的真的很感谢他，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他真的很快就回了我讯息，然后那一天我其实一整天心情都超好的，然后也觉得很开心能够有这个缘分吧。讲那么多，讲到这里就是还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觉得就像导演讲的，引用他刚刚在节目里面讲的内容，你在做对的事情，然后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感觉到有贡献，那相对的我现在也正在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谢谢你们今天花时间的收听，我是 Lily， 谢谢你们，我们下一季再见。 I will see you next season， 下一季很快就来了，拜拜。